弟兄姊妹平安。2023年最后一天，祝大家新年快乐。一年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思考一下，这一年过得怎么样？2023年的目标有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有没有成真？假如我们愿意花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过去这一年呢是如何度过的？我想对下面一年一定会有帮助的啊。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假如我们能够常常的啊。安静下来，来思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干是如何使用的。我想我们就会更加清楚，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能够啊，就说最后啊，能够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经历啊，能经历住神的检验。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来，神会检验我们在地上所建造的工程。在以弗所啊，在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9到14节那里啊，这样描述，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啊，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每个信主人都是与神同工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啊，就像建造工程的工头一样，那神已经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身上来建造工程。那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啊，神会用火来检验我们所建造的工程啊。那么假如我们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最后呢就会经受住是这个火的考验。假如说我们的工程在地上的时候是用了稻草禾秸来建造的，那么最后呢就会被火烧灭啊，烧掉。那虽然说用稻草禾秸建造工程的人，他的啊最后呢他不会失去救恩啊，不会失去永生的生命，但是呢他会失去啊本来是可以得到的这个赏赐。那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在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那如何行才能确保我们建造的工程是用啊金银宝石。那今天我们会借着一段经文来思考一下，让我们从几方面来看一下啊，如何预备自己才能够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工程啊，让我们从几方面来思考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是否在这几方面都留意了？我们是否在这几方面都预备了自己啊？假如说在啊，盼望在这一年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能够，假如说你没有啊，这方面没预备，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啊，做出调整，啊，思考一下如何能够让我们所行所做的是金银宝石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啊，18章23节到19章23节。那今天这经文比较长，我们先读其中的一段，我来读一下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8章23节。做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吕弗家地方，接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各亚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19章的第1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把我们心里面的任何的拦阻拿走，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在使徒行传18章的23节，这里说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吕夫家地方，兼顾门徒这里说的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几个人呢，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离开了那里。那当时呢，保罗是从第二次宣教已经回来一段时间至少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之前呢，保罗他们到了欧洲大陆，将神救恩的道呢在那里传开。在欧洲那个地方呢，他们去过哪里？去过几个城市，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哥林多。那他们在那些地方呢建立了神的教会。回来以后，他们先到了保罗先到了耶路撒冷，去向那里弟兄姊妹分享神福音的大能。那之后呢，又回到了差派他们的安提阿的教会。那在安提阿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保罗他们又踏上了第三次宣教的旅程。那从后面经文我们知道呢，这一次呢，他至少带了提摩太另外还有别的同工在途中加入。这23节后面就这里说，保罗他们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吕夫家地方接过门徒。那这简单一句话呢，实际上描述了在好几个月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保罗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的时候都去过那两个地方。那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跟巴拿巴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教会。第二次呢，跟希拉又一次到那个地方去宣教神的福音再一次来兼顾那边的教会。那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保罗也决定带提摩太再一次要去那个地方来帮助那边的弟兄姊妹。那这里呢说保罗他们挨次经过那些地方，他们到了每一个教会去拜访去来看望兼顾那些弟兄姊妹。那在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士出现在画面里面，就在24节25节这里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在晓得约翰的洗礼。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来自亚历山泰的一个犹太人，那名字叫亚波罗，他来到了以弗所。我们知道亚历山泰呢是在哪里呢？在埃及那个三角洲的西北角那个地方。那今天这个城市还在名字都没有改。那当时呢是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居住。那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亚波罗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对他之前的背景呢并不了解，但是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些信息，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是一个有口才的人最能讲解圣经。那这里的圣经当然是讲了旧约旧约圣经。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亚波罗对圣经非常熟悉他有很好的教导的恩赐。第26节这里说呢，亚波罗在神的话语上受了教训，说明他不仅自己接受了这个福音，他还接受了一些训练，一些教导。那在哪里受到训练的我们不太清楚 那亚波罗他自己得到祭文，得到装备以后，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变化。这里说什么？他心里火热，心里火热也可以说是灵里面啊，灵里面非常火热。亚波罗呢，对啊神的道，对救恩的道有怀有一个火热的心，他热衷于神的话语啊，来传讲啊，传讲他所得到的这个美好的福音。那这里讲了详细讲论呢，是解释说明啊，亚波罗呢非常清楚地告诉人耶稣是谁啊，他做了什么。很显然呢，那亚波罗对耶稣和他所经历的事情他非常的熟悉，他对救恩道呢非常的啊非常的清楚，他一定是可以把啊就是耶稣呢与旧约圣经预言的基督完全连在一起啊，向人来阐明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啊，是救主弥赛亚。那亚波罗非常热心的来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福音，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里告诉我们25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这里约翰是当然是指着施洗约翰。当时亚波罗呢，他只知道啊施洗约翰的洗礼。那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愿意接受约翰洗礼的人，表示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啊，离弃罪恶。那受约翰的洗与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呢有很大的差别。那信主人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强调是与基督联合，跟基督一起死，一起啊埋葬，一起复活。那从这里经我们知道呢，这个亚波罗呢，他之前他信了主，但他之前受的洗呢是约翰的洗礼啊，他还没有奉耶稣的名接受洗礼。那么这样他带领的人啊，他带领信主人呢，这些人也只会受啊约翰的受过约翰的洗礼，而没有奉耶稣的名啊接受洗礼。18章26节这里说，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讲给啊给他讲解更加详细。那亚波罗在会堂里面在放胆讲道，说明什么？当时一定有人敌对，在敌对面前亚波罗呢没有胆怯，他更加放开胆量继续宣讲神的道。那亚波罗在会堂里讲道的时候，被亚居拉和百基拉呢这两个人听见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两个人有没有印象，在那个书信的18章前面有介绍，他们是一对夫妻啊，他们当时是住在罗马，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他们从罗马呢就到了啊格林多这个地方啊住下。那这百基拉是妻子，那亚居拉呢是丈夫。在当时他们在那个在格林多的时候，那保罗也去了以后就认识他们，并且跟他们住在一起啊，一起来服侍。这一对夫妻呢后来就成了保罗的宣教的重要的伙伴。所以那在第二次宣教结束的时候，百基拉和亚居拉呢他夫妻一起啊跟保罗到了以弗所。那保罗呢他让他们两个留在那里，而一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和安提亚去分享啊神福音的大能。那从使徒行传18章这里经文知道呢，几个月之后这对夫妻呢还继续在以弗所听说亚波罗呢在会堂里宣讲神的道，那他们就把他请在家里面来。他们请来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在26节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将神的道呢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所以百基拉跟亚居拉更加详细的向亚波罗来解释神的道，在哪一方面解释呢？很显然是向他们传讲什么耶稣基督的洗礼啊。那信徒人呢需要奉圣父的啊圣灵的名呢为他给这个人施洗。那下面会经文也告诉我们，百基拉跟亚居拉在他们两个人帮助之下呢，这个亚波罗他就得到了啊领受了全备的道，全备的神道，那继续来被神来使用。那在这里我从那个亚波罗他现在我们能够啊能够学的什么功课？上面讲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很善于讲解圣经的人啊，但是他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啊，别人的帮助。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看到亚波罗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那 等到亚居拉跟百基拉看到他的问题以后，就来帮助他，帮助他呢能够更加来明白这个福音的信息。那这个亚波罗听了以后呢，接受这个指证以后呢，他没有抵触，没有反弹，而是什么？欣然接受了。他欣然接受别人的指证跟帮助。想看，假如说有人今天有人对我们啊，对我们啊，对我们的服侍，对我们的啊教导也好，有建议，有指证，我们会怎么反应？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很长时间以后，不管是教导主日学、讲道、带领查经或者带领敬拜等等，假如有人向我们提建议、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接受？还是会马上防御、找理由、解释？那亚波罗呢？他非常有恩赐，但是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愿意改正，被神呢更加大大的使用。18章27节说，他想要往雅各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雅各亚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省啊。那么雅典跟哥林多这两个城市就在那个啊雅各亚的境内，相信定是圣灵的带领啊，让亚波罗呢要到雅各亚去。那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以后，就为他啊送行，并且写信给那边的弟兄姊妹呢，请他们来接待他。那到了雅各亚之后，亚波罗呢就的确对那边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帮助，他在众人面前极力的啊，他这讲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极有能力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亚波罗他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神的大能啊，福音的大能，圣灵呢让他有能力来驳倒。那个驳倒是什么意思啊？是来证明、来教训人，让对方不得不服气啊。在哪一方面，亚波罗在哪一方面让别人信服呢？28节和这里怎么说？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亚波罗呢引用圣经、旧约圣经来证明呢耶稣就是基督啊。前面经文我们已经提过，他对啊亚波罗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啊，他对神的话语呢啊非常的明白，他非常明白旧约圣经里面预言的那位啊基督呢就是啊耶稣啊，耶稣就是那位预言的啊基督。所以他在那里告诉会堂的人呢，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救主。所以亚波罗他非常热心啊，非常对神的话语非常渴望，有极大的热忱。我想他这样的态度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特别我们信了主5年、10年、20年，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还渴慕？或者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熟悉？假如我们熟悉神的话语，假如我们对这个旧约的信息能够有一种火热心的时候，当有传福音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是不是？我们才可能把这个福音讲清楚，我们才可能有机会去传，愿意去传。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就会错过那一个位移的机会。那亚波罗呢，他一个谦卑的心，他热身于啊神的话语，他渴望传递神救恩道，所以他成了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在各地的教会里面都受到弟兄姊妹的尊敬，他因为他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那神的教会呢借着他也被坚固啊，被建立起来。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另外一个领域，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有没有留意属灵的辨别？19章的第1和第2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这里说呢，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到了以弗所。这个上面一带地方在哪里啊？是上面刚才提到过的加拉太。 跟那个吕富江那一带地方。那保罗还在那里的时候，亚波罗呢就离开了以弗所。那亚波罗离开以后，保罗才到了以弗所。那看起来这两个人呢，刚好在以弗所错过了，没有机会见面。不过其他经文告诉我们呢，他们后来不久，他们两个人在以弗所见面了。那后来呢，亚波罗也成了保罗主内一个非常好的同工。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的，保罗到了以弗所以后，遇见几个门徒，他问了那几个人一个问题：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你说保罗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之前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什么原因他会这样问？我相信他到了保罗到了以弗所以后，一定听说过啊，听说过亚波罗之前的教导。那前面提到过，他亚波罗刚开始的时候只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几个人呢，很可能是在亚波罗的带领之下呢信主的。那他们还没有听说过，他们是以之前呢受了约翰的洗礼，那还没有听说过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事儿。所以保罗知道以后呢，就来确定一下他们的信仰。他就问那几个人：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接受圣灵？那听了以后呢，这几个人讲的非常干脆，他说没有，听都没听说过。那保罗就问他们：你们是到底是啊怎么一回事？那因为这几个人说他听没听啊圣灵降下这个事儿，根本不知道，但是又是信主的人。我想对这几个人的情况的话，我们今天人会感到一些困惑。那我们看一下，谁看一下第十九节的三四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洗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那这里讲的非常清楚，那些人受的洗呢是约翰的洗礼。那保罗就提醒他们几个人：约翰的洗礼只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啊，记得洗礼呢，那在神面前的悔改。也告诉这一个人要信啊，在约翰来的之后来的那一位。那这里讲呢啊，信什么？当信在约翰之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这里讲的信耶稣呢，强调的是从下面经文可以知道，这里强调的是要相信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些事儿。那听了保罗的话以后，这几个人怎么反应的？在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那这里讲了十二个人，是讲了十二个弟兄啊，那一定有姊妹也在其中。那听了保罗的话之后呢，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呢，保罗为他们按手，有什么事情发生？这里讲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些人开始说什么？说方言，讲预言。这里的方言是一种可以听得懂的语言，不是舌音，不是人听不懂的声音。那这里的预言呢，是讲道，述说神的大能。那这里出现的情况跟《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啊！保罗是使徒，神借着他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要让人明白什么？那些人经历的圣灵的洗礼呢，与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门徒们啊，使徒们所经历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啊，极为特别。那些人已经信了主，但是他们还没有机会经历圣灵的洗礼。那这样的情况非常奇特，但是呢并不奇怪，因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已经有一些人信了耶稣，那些门徒呢也没有经历圣灵的洗礼。那不过使徒行传十九章这里发生的事情呢，还会让我们今天一些人呢感到困惑，感到不太理解。有人会有疑问，那我在信主的时候没有经历这样奇特的事情，我受洗的时候圣灵也没有让我讲任何的方言，这怎么回事？怎么理解？上个礼拜我们刚好有洗礼，我们有三位 姊妹公开接受洗礼，我们有没有听到有人讲方言？没有听到哈。那这怎么一回事？今天有些教会呢，还在教导人去追求圣灵的洗礼，告诉人应该追求说方言的事情。那在几年以前呢，我遇见一个从罗马尼亚移民过来的一位姊妹，啊，她参加本地的一个罗马尼亚人的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那样的教会呢，他们非常的重视啊，非常强调讲方言啊，圣灵的洗礼、医治等等。那位姊妹已经信主20几年了。那他的儿子呢，跟我们家老三都是高中同学，所以我有机会呢跟他接触几次。那有一次我跟他谈到信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等待什么呢？他在等待圣灵的洗礼，在等待圣灵降在他身上。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可以感受到他心里面很沉重，因为什么？因为他听说他们教会的有些人的话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洗礼，而他还没有，他一直在等待，还没有经历到。所以这位姊妹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们用的经文就是这样的经文，他缺乏属灵的辨别力，他所领受的教导不是圣经的教导。在教会刚刚成立的初期，神为了奠定教会的根基，为了设立教会的权柄，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他借着使徒行了一些特别的一些记号，一些啊神迹，包括让死人复活啊，让圣灵浇灌在人上，让他们可以讲些一些别国的语言，目的是要彰显神自己的作为。那神的教会一旦建立，神的话语启示一旦完毕，那些特别的记号就不需要了。那我们今天信主的时候，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才可能认罪悔改，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在认罪悔改，在接受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到了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了圣灵的记号。在以弗所书1:13，保罗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我们一旦信主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对，不需要那些外表的症状来表示。当然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会从外在表现出耶稣基督的品格，看我们自己不要受那些偏离圣经的教导的影响，可以保持啊属灵的辨别力。在19:8-9这里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保罗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啊，讲论神的事情啊，劝化众人。这里又是一个放胆，表示啊有人敌对神的道。那在听的人当中，有一些刚硬不信的人，他们不但自己不信，还诋毁神的道，去妨碍别人相信。但是保罗呢，没有受他们影响，没有在他们身上再浪费时间，就马上就离开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劝告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要远离这样的人啊，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要受他们影响。那第9最后一句话这里说，便在推拉农的学房天天辩论。那推拉农呢，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开了一个学房啊，在那里教导自己的弟子。那保罗在这个学房里面天天啊辩论，这个辩论是说什么？是讲解证明神的道啊，告诉人呢，耶稣啊就是基督。这里也是讲保罗天天传讲神的道，可见他是对神的这个道，对这个福音有多么迫切啊，多么热诚。19:10，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在亚西亚，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里说保罗这样有两年之久，保罗哪样有两年之久？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在推亚农的学房里面呢，有两年时间一直在传讲神的道。在两年的时间里面，那雅各亚地区的很多人都听到了福音啊。那么在听到人当中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啊。那保罗不仅是向人的传讲神救恩的道，这里说什么？他借着神的大能呢，行了一些奇特的神迹。那在第十二节这里，有人呢把保罗碰过的手巾跟围裙呢放在了病人身上，那病人就得了医治。放在被鬼附着之人身上呢，鬼就被赶走了。所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我不知道大家会想什么。那些人非常迷信，是不是？看起来像是算卦的人，是不是？保罗摸过了东西，竟然有医病赶鬼的能力，这话怎么理解？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呢，在书信在前面有记载，在第五章第十五节那里有类似的记载。书信在第五章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到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那些到彼得面前听到的人呢，指望彼得的影子可以照到病人身上去，让他们可以得到医治。那保罗跟彼得是不是有特异功能？那些人相信彼得或者保罗的能力吗？那些人不是相信保罗或是彼得，他们碰过的东西有什么能力？那个东西影子本身没什么能力的，而是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他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相信的是他们传递的福音福音带的大能。就像马可福音那儿记载了有一个患血瘤的妇人一样，类似的情况。当时那个妇人她就摸耶稣的衣服，她不是相信那个她的衣服有医治能力，她相信的是耶稣有医治的大能。她相信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耶稣就会治我。所以盼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很轻松这个能力不是来自某一个人，不是来自一样东西，而是来自神，来自福音的大能那在今天呢，还会什么？神还会医治人。但是呢，今天医治跟使徒时代的医治的话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以前也讲过多次。那个时候神给使徒们一些特别的恩赐，给他们特别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呀？要建立神的教会要设立教会的权柄。那彼得跟保罗呢，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讲一句话，胎子就起来行走，他们一祷告死人就活了。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样的恩赐，因为神不需要重新建立他教会的权柄。但是呢，今天神会不会医治人？当然会。我们还可以为病人祷告，但是呢，病人会不会得到医治？不一定。权柄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神迹奇事，是可以看到，但是呢，跟那个使徒时代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神的话呢，他医治不医治的话，在他手中。所以我们也盼我们能够就是能有这样的辨别力，因为今天这种人太多了，奉耶稣的名治病开医治大会，那奉耶稣的名让很多人误导。下面记载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念咒呢是咒诅，有几个犹太人呢各处游行，靠咒诅为别人赶鬼，他们擅自称耶稣的名，啊，乱用耶稣的名。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十条诫命里面第三条，那里说什么？人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妄称是乱用啊。那些人呢？那几个人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妄称污秽神的名，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命令污鬼出来。那这里告诉我们，那妄称耶稣名的人呢，有祭司长的啊，施基瓦的七个儿子。那每个犹太会堂里面都会有多个祭司长。那这个祭司长呢，在这儿被点到名字，说明他很多人都知道他。一说到他的儿子，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那这里呢，这些人呢命令那个污鬼啊，污鬼呢离开那个被鬼附的人啊，被附身的人。但是污鬼有没有听他们？有没有听他们话？十九章的第十五、十六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恶鬼所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啊，他们叫他们吃了身子，受伤，从那里逃走。那些人根本没有料到鬼会这样对他们讲话。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们是谁？鬼非常清楚耶稣的身份，知道他的能力，但是他们当然不相信他啊，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鬼也知道保罗是谁，因为保罗是属神的人。乌鬼这样说的时候，表明他非常清楚，耶稣和那个信靠耶稣的保罗是有能力的，而那几个人呢是没有能力的。鬼在嘲笑他们，你们算老几，还要给我抗衡。所以那些人赶鬼的结果是什么？这怎么说？被鬼附的人呢跳到他们身上。中文啊，这儿说是有两个人被制服，实际上不见得只有两个人。那些人呢被鬼附之人打了一顿以后赤身逃走。这件事情对当时人有什么影响？十七到十九节这里说，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儿，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都有人承认自己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所有住在以弗所的人呢，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听了这件事以后，他们都非常惧怕。他们怕什么？原因是那些妄称神明的人呢，他们受到了惩罚，那些人的名被败坏、被羞辱，而主耶稣的名被高举、被尊大。这尊大是讲了尊崇被啊高举。从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在以弗所那个地方被人大大高举，被人大大尊崇。那神的救恩在那个地方进一步被传开。那些遵从主耶稣的名的人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这里讲已经信主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呢在众人面前干什么？承认自己所说所做的。换句话说呢，这些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饶恕赦免他们所犯的一些罪。这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是很好的提醒。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也常常犯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来认罪悔改，审查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愿意寻求赦免，神一定会赦免我们。那么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十九节啊，这里说什么？平素行邪术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把他们的书拿来，当着众人呢，把这些书全烧掉。这里还给了一个数字，价值是5万块钱。这什么概念？是个非常大的数字。5万块钱是5万个人一天的工钱，那很多的钱啊！相信这些人当中呢，一定有一些人呢也认罪悔改了，也接受了神救恩的道。 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里讲就是这样，就是哪样，就记得上面这些事情啊，焚烧与邪术有关书籍这些事情呢，记得这些事情，神的道被大大的兴旺，被再传开啊。得胜呢，是说的主的这个啊，主的道的这个能力彰显的越来越大啊，救恩呢，让越来越多人从罪恶里面被救拔出来。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些事使得这上面发生的事情。那保罗在以弗所这儿有两年多的时间啊，一直在传讲神的道，在建立神的教会啊，让整个的这个亚细亚地区啊都听到了福音。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心里定义，在回耶路撒冷之前呢，他打算先到马其顿、到亚该亚那一带，先去啊去探访、去看望。那么今天这两个地方都在哪儿？都在希腊的境内。那我们从罗马书我们知道，保罗要啊这次要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要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贫穷的圣徒，他要把马其顿、亚该亚地区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捐献要带回到啊耶路撒冷去。那上面提到过，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呢，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那些地方建立了教会。那很显然，保罗要想再次去探访那些教会，来计划啊，那么之后呢，要计划到罗马去探望一下。当时罗马已经有很多信主人，也已经啊有了教会。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在此等待亚细亚。那保罗打发两个人，提摩太和以拉都两个人前去到马其顿那个地方去探望教会。那当时那边建立教会，我们前面讲过，有腓立比教会啊，有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比利亚教会。那这里提到了保罗另外一个同工以拉都，那么我们对这个人呢一无所知啊。那其他经文都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很可能他是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啊，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这一个同工呢加入他的团队。保罗打发他们两个人啊，先行一步到马其顿去探访，啊，而自己呢暂时留在亚细亚地区。那后面经文也会告诉我们，保罗呢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到了马其顿。十九章二十三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那时是讲到提摩太跟以拉都呢。以杜拉离开以弗所去马其顿的时候，啊，那个这道当然是讲了神的道啊，救恩的道，耶稣基督福音。那中文翻译是扰乱不小，是这个翻译是非常的有点太温和了，像是引起很大的骚乱，很大的震动。那救恩的道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骚乱或者骚动在常常被人是看个负面的。但是当福音在一个地方引起震动的时候，说明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说明人已经听见了，有人已经认罪悔改，那当然也有人会起来作对。那包括这一次在内，保罗呢在宣教途中经历了很多的敌对，被人羞辱、藐视、被人鞭打，但是在各样的逆境里面，他没有退缩，他持守了他所信的福音，他持守了神的真道，他继续放胆在宣讲他所持守的道。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具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啊过两个礼拜再讲下面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在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思考一下，做我们信主人，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自己有没有像亚波罗那样热衷于神的话语，渴望跟人分享神救恩的道？有没有点像亚波罗跟保罗那样呢，常常愿意在人面前做见证？有没有在人面前放胆去宣讲神的救恩？所以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是否留意了在这个属灵的辨别力这方面有没有留意？现在网络信息我们都知道非常的混乱，虚假的东西很多很多，我们是否能够辨别真假？我们是否受到了一些异端、极端的影响、极端教导的影响？那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有没有 守住神的道。在这个时代，就在世俗压力之下，各种敌对神的这种实力很强大，我们有没有为神的道来守望？我们有没有妥协？假如这些问题答案都是正面的，你都说明你都做到了，感谢赞美主，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呢，神能可以继续来使用啊，继续来大大使用你。假如这些问题答案呢都是负面的或者否定的，也求神怜悯我们，可以在这几方面来思考一下，我们能够如何来做点调整，在哪个领域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帮助，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再好好的思考一下，来更好的去为神建造工程，去建造那些不朽坏的能经受住火的检验的工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天父，真是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站立。你先赦免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你面前，不仅是得到永恒的救恩，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能够成为你的器皿，合用的器皿。天父，让我们在这个一年结束的时候，在你面前能够思考一下，我们这一年我们如何度过的，我们在你面前是否委身，是否靠着神的恩典在过圣洁的生活，在被主来在使用。请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盼望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